欢迎来到世经广播节目66号公路节目，开启您生命最奇妙的旅程。弥迦书第1-4章第382讲。先知弥迦是主前80世纪的一位先知。我们来读这卷书的开头经文第1节：当犹大王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在位的时候，摩利沙人弥迦得耶和华的默示，论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因此，先知弥迦的预言主要是在这3个国王的时期。更具体的说，他的信息是在约坦和亚哈斯在位的时候，更可能是亚哈斯在位的期间，因为亚哈斯确实是一个非常邪恶的国王。他和亚述勾结，在外交上依赖亚述人。我们看到在这里正是处于犹大衰落的时候，而先知弥迦的名字的意思是像神、以色列的神一样的人。弥迦来自摩利沙，在巴勒斯坦东南部，他从神那里领受了这个特别信息，而内容都记载在旧约的这个部分。读一下弥迦书，我们就会知道先知说了什么。神的耐心越来越少，神的审判即将临到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其中撒玛利亚是北国的首都，而耶路撒冷是南国的都城。弥迦是在撒玛利亚被亚述人摧毁的时候说的预言。他在第3节说：看哪，耶和华出了他的居所，降临步行地的高处，众山在他以下必消化，柱骨必崩裂，如蜡化在火中，如水冲下山坡。这都因雅各的罪过，以色列家的罪恶。雅各的罪过在哪里呢？岂不是在撒玛利亚吗？犹大的丘坛在哪里呢？岂不是在耶路撒冷吗？神在此清楚地解释了他们在哪些方面做得不对。以色列人和犹大民显出了自己的恶，他们的罪，这就是神审判临到的原因。弥迦承受了这样的痛苦，也表达了自己作为代表神先知的痛苦。先知说：我必因此大声哀嚎，赤脚露体而行，又要呼嚎如野狗，哀鸣如鸵鸟，因撒玛利亚的伤痕无法医治，延及犹大和耶路撒冷我民的城门。我们应该记住，也要注意这里发生的宗教败坏。以色列的道德沦丧已经影响了犹大，标志就是一个社会充斥着腐败和偶像崇拜。这一切都让神非常生气，以至于他承诺要在未来实行审判，击打以色列国和犹大国。那么是什么让神如此生气呢？为什么会这样呢？神这样做合理吗？大家认为神是不是已经对旧约中的以色列失去耐心了呢？大家如何看待先知的话呢？来到第2章，先知弥迦说：祸哉，那些在床上图谋罪孽、造作奸恶的，天一发亮，因手有能力，就行出来了。他们贪图田地，就占据；贪图房屋，便夺取。他们欺压人，霸占房屋和产业。请注意，这里不仅有偶像崇拜，而且那些带领的人也堕落了。而这种腐败、这种堕落就是事情的所在，这就是为什么先知必须站出来的原因。来看2章6节，经文说：他们说，你们不可说预言，不可向这些人说预言，不住地羞辱我们。雅各家，岂可说耶和华的心不忍耐吗？这些事是他所行的吗？在神的真先知弥迦说预言的时候， 其他假先知也在说假预言。我们看第三章就可以看出这一点。我说，雅各的首领，以色列家的官长啊，你们要听，你们不当知道公平吗？你们恶善好恶，从人身上剥皮，从人骨头上剔肉，吃我民的肉，剥他们的皮，打折他们的骨头，分成筷子，像要下锅，又像腹中的肉。到了遭灾的时候，这些人必哀求耶和华，他却不应允他们。就像我们在阿莫斯书中可以看到的那样，社会不公在犹大也非常严重，邪恶的王都只关心自己的宫廷，统治者们随意破坏，他们是弱者，以及那些无力维持自己的人陷入贫困。这样的事不仅发生在圣经中，如今在世界的许多地方，有数以百万计的穷人正在为本身日益败坏的制度成为其受害者。在这里，经文和弥迦的预言都是在重复，事情已经非常严重了。这种败坏甚至存在于宗教领袖当中，这是我们所有人都感到惊讶。论到是我民走岔路的先知，他们的牙齿有所嚼的，他们就呼喊说平安了，凡不供给他们吃的，他们就预备攻击他。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必遭遇黑夜，以致不见异象，又必遭遇幽暗，以致不能占卜，日头必向你们沉落，白昼变为黑夜，先见必暴愧，占卜的必蒙羞，都必捂着嘴唇，因为神不应允他们。假先知说预言是为了赚钱，赚取面包，得到好处，得到经济上的利益。如果有人表达了不同的观点，他们就会向他宣战。在政治和宗教领袖当中都存在腐败的现象，而这就是因为他们的问题太严重了。但感谢神，他借着自己的先知持守自己的话语。至于我，我既耶和华的灵满有能力、公平、才能，可以向雅各说明他的过犯，向以色列指出他的罪恶。今天那些不败坏以及依然持守道德标准的人必须站出来，在这个混乱的世界中宣扬公义、公正。雅各家的首领，以色列家的官长啊，当听我的话，你们厌恶公平，在一切事上屈枉正直，首领为贿赂行审判，祭司为雇价施训诲，先知为银钱行占卜，他们却依赖耶和华说，耶和华不是在我们中间吗？灾祸必不临到我们。所以因你们的缘故，西安必被耕种像一块田，耶路撒冷必变为乱堆，这殿的山必像葱林的高处。弥迦的口气非常严重，他说，看哪，你们依靠耶和华，以为自己为耶和华的荣耀建造了这殿，因此就必平安。好吧，你们要知道，西安必被耕种像一块田，耶路撒冷必变为乱堆，这殿的山必像葱林的高处。所以如果你们的生命充满了不义和邪恶，那依靠耶和华也是无用的，这种态度是不能接受的。弥迦的话语是千真万确的，事情确实已经变得非常严重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可能会担心想，哦，这个叫弥迦的家伙对百姓真是非常苛刻，他竟给他们带去不好的消息。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其实神是带下审判的神，同时他也是希望祝福我们的神。所以经文在第二章继续说，雅各家，我必要聚集你们，必要招聚以色列剩下的人， 安置在一处，如波斯拉的羊，又如草场上的羊群，因为人数众多，就必大大喧哗，开路的在他们前面上去，他们只闯过城门，从城门出去，他们的王在前面行，耶和华引导他们。这是一个应许，在审判之后，在神洁净之后，犹太人和以色列人将得到不同寻常的应许。所以第四章奇妙地说，在最后的日子里，耶和华的山必被定为山中最高的，这将是他高举以上的山丘，人们将流到他，并有许多的民，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处于西安，耶和华的话语必处于耶路撒冷，他必在多国的民中实行审判，为远方强盛的国断定是非，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人人都要坐在自己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无人惊吓。这是万军之耶和华亲口说的。最后来看第五节，说万民各奉己神的名而行，我们却永永远远奉耶和华我们的神的名而行。人的不忠不会让神变得不信实，即使人们偏行甚远，但是神仍然大过这所有的一切。以色列国和犹大国背叛了自己对神的承诺，跟随了其他国家的异教神邸和虚假的偶像，审判的话语当中依然伴随着希望的话语，总有一天在以色列和犹大的历史中所带出的耶和华的话语要祝福所有其他国家，他们都要到耶路撒冷，到耶和华的圣山听神的话语，当这一切发生的时候，就会有完全的和平，不再有战争，神的国也将到来，透过耶稣基督，这个国度已然到来，并在将来完全到来。我们正在进行先知书的系列学习，现在是弥迦书的第一至四章。撒阳教授已经准备好了回答我们的问题，正在收听的各位请大家注意，教授，弥迦的那个时代有什么严重的问题呢？为什么他会被一个又一个的预言所触动并感到愤怒呢？教授，当时发生了什么事？
艾伯特，弥迦所处的时期环境非常复杂和艰难，当时是约坦和亚哈斯统治的时期，约坦大约从主前750年开始做王，他统治了18年，亚哈斯在位长达20年，直到主前716年。当时的问题就是，在约坦统治的时候，犹大王国盛行偶像崇拜，而在亚哈斯的时候，事情变得更糟。亚哈斯与亚述结盟，允许犹大任意而为神厌恶的各种行为，这是什么情况呢？首先，问题出在富人阶层，他们剥削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我们在第二章中可以更加具体的看到，祸在那些在床上图谋罪孽、造作奸恶的那些人，行邪恶并使用暴力。换句话说，有钱的人可以随心所欲。我们认为这些事只会发生在今天，这实在是不可思议。这类事情还会发生在哪里呢？经文这里清楚地说，富人任意而行，在床上图谋造孽。没错，圣经在这里确实提到了他们的床。经文随后告诉我们，在统治者中间，腐败无处不在，
这就是王和他后院的情况。富人败坏，政治领导人腐败，还有谁呢？宗教领袖也败坏了，变得更糟。先知更是火上浇油，他们随便说预言。因此弥迦的那个时代非常可怕，什么都没有了。有时我们看到社会的某一个阶层腐败，但政府仍然还是讲道理的。有时政府不好，但是宗教领袖仍然还有先知般批判的声音。但现在所有人都联起手来作恶，每个人都是坏人，事情变得非常糟糕。所以弥迦就处于这样的光景当中，他要以极大的勇气传讲神的话语，不断反对他所处的时代的颓废和败坏。
我认为在这样的时代，身为先知就好像这个国家的超级英雄，但他的情况远远不是这样的。我们从第二章第六节开始的经文来看，我们如何认出一群人是不是假先知呢？他们甚至想压制真先知的声音，他们一直都是这么危险吗，教授？
没错，艾伯特，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因为圣经确实也说到有很多假先知。在弥迦书的里面，我们有一条线索可以帮助我们分辨先知的真假。艾伯特，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因为这个问题很严重。如果一个人很聪明，有魅力，性格很强势，而且也很有吸引力的话，他们就能够与我们的内心产生共鸣，我们最终会失去辨别事物的能力。因此弥迦警告我们，假先知首要的特征就是财迷心窍，其实他们并没有传讲什么真正的信息，他们只是说那些能够带给他们经济利益的事情，他们从不说带着挑战和争议的话。这些先知为腐败的君王工作，当弥迦带出神审判的话语时，他们就反对他，说弥迦破坏了他们可以赚取更多钱财的机会。第二件值得我们注意的事情就是，这些先知的信息中没有任何真实的内容，他们并没有什么可说的。出于经济利益而工作的人并没有什么真正的信息。那么这些人说了什么呢？我们会对今天世界各地操纵宗教的情况感到震惊。一个人能够在这么多人的生命中施加如此大的影响，但其所说的话却没有什么内容，所以这是非常糟糕和有问题的。这里的这些先知根本没有传讲任何信息，他们的信息只是为了符合人们的利益。最后在新约的时候，我们也会看到另一个关键，我们要看到他们所说的在多大程度上符合正确的神学思想。如果有人说的东西与圣经所说的不同，那么我们就不用管他们。
如果他们说了很多东西，但其实什么都没说的话，那么可以说先知弥迦在这里虽然说的很少，但同时又说了很多。教授，第四章在说到预言的时候说，耶和华的山就是神殿的所在，这些事情已经发生了吗？还是以后要发生？这是什么情况呢？
艾伯特，这些预言有许多不同的解释，我们应该认真思考。在弥迦书四章的这个表达也出现在以赛亚书的第二章，这是对未来时代的宣告，要在末世弥赛亚的时候会到来。这里甚至说在最后的日子里会发生这些事情，但会发生什么事情呢？一些基督徒认为这是宣告弥赛亚时代的一种象征性的方式，而且这不会真的成真，没有山也没有殿，到时万国都要转向以色列，因为耶和华的话要从那里而出。还有一批学者认为未来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就是所谓的千禧年。在很久之后的将来，基督要在地上掌权，他会带下自己的信息，列国都要真的转向耶路撒冷。这里用到的论据就是 这个预言是专门针对以色列和犹大的预言，围绕这个问题有很多讨论，但我们可以肯定这是指向未来的。但就细节而言，我们还可以讨论和不同意，但不管怎么说，我们可以肯定基督将永远作王，人人都应该知道他会将神的道带给万族万民。
教授，谢谢您。我们的听众朋友也不要走开，接着就是我们这一课的总结了。
在今天的66号公路节目中，我们查考了弥迦书的第一课，查考了第一至四章，主题是事情已经非常严重了。是的，大家看到犹太人就像以色列人一样，他们偏离神，在主前八世纪的时候到处是败坏、不道德和崇拜偶像的事情。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弥迦宣布神的审判即将来临，事情确实已经变得非常严重。所以亲爱的听众、亲爱的朋友，你们必须谨慎，因为现实就是这样，我们不能置之不理，要小心，要谨慎，我们在生活中应该知道界限。